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863页，863页第一行看起。物有自心，请看经文。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念老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有度生四种啊，度众生的这桩事情，不离神通，神通两个字。神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头属于会意啊，它的左面，以我们的手来左右手，左面是个示，示范的示字，右面是个圣，要用篆字写呢就很清楚啊，是这个字上面是上字，古时候这个字上下的上，上面一画短，下面一画长，这叫上。那下呢，是上面一画长，下面一画短，这是下，这古写的上字。上是指上天上空啊，下面呢这是三画，这三画，三画代表垂象，就是我们今天讲自然现象，就这个意思啊。这个身呢是通达的意思，通达上天的垂象，这个垂象现在他画三画很有道理啊，现在也讲三，物质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也是这三种啊，对这三种现象呢都能够通达，都能够明了啊，这个身呢写成篆字就好像有很多障碍一样，三重障碍你都能突破，都能顺利突破啊，这表这个意思啊。换一句话是，神的意思就是通达明了啊，后头一个通，这两个字连起来通神通啊，就是通达明了的意思。度生的事业离不开这个，你要对于一切法的真相不明了，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啊，众生在迷他不明了，你明了你就能帮助他啊。二住神通，佛法里面神通讲六种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啊，经上常说的，大小乘都讲，大乘讲三明六通啊，小乘通常只讲六通。 都是属于通达明了的意思。啊，我们六根没有障碍。啊，每一个根的作用对外面境界都能通达明了。说二柱神通啊，从本以来自然安住，非从外得。那这一点要晓得，佛讲的这个六种神通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不是从外来的啊，自然安住，自己本有的啊，所以说非从外得。神通怎么样能发现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修得的，第二种呢是报得的。极乐菩萨有神通的，天人去往生的，声闻缘觉菩萨去往生的，都有神通。到极乐世界，神通圆满了，我们人道去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到那边呢，等于说是报得神通，到那边去就有。啊，而且这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四十八愿里头，佛说了。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天眼洞视，天耳彻听，这个彻这个字意思深了，那不是小通啊。啊，天人、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声闻缘觉三乘菩萨，有神通，不敢讲彻底，这是圆满了、啊。那圆满是化身菩萨，也就是我们常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样的菩萨才能够彻。确实变法界虚空界他能见能听，啊，必能修这个香味，法界虚空界任何地方他都能闻得到，身能够接触到，啊，那么这桩事情只有极乐世界有啊，他方世界报德还得要加修成啊，西方极乐世界得来太容易了啊，这是佛力加持，把自己自性里头本有的原这个神通啊，完全没有障碍的显露出来了。如圆觉经曰，本来成佛，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故云呢，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啊，智慧不是求来的，神通也不是求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只要我们把障碍 除掉。啊，张愿佛说的很清楚，妄想分别执着，啊，《华严经》上说的，一般《大乘经》里的人没有用这个名词，《大乘经》里面讲无明烦恼，无明烦恼就是《华严》讲的妄想。啊，尘沙烦恼就是分别，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啊，华严这个名词我们比较容易体会，但是它很深。啊，就是这三种烦恼。那么妄想就是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六根在外头六尘境界去训练，练什么呢？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正练成功了，智慧神通都显现了，这障碍除掉了。啊，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慧能大师。啊，他的本事没有别的，就是他能够同时把这三桩东西放下。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同时放下。啊，他这一放下，就成了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就是成佛，真的成佛不是假的。设法界的佛叫相似即佛，每转世成智就相似为，用妄心达到登峰造极，就是设法界的佛。啊，他虽然用妄心，他依教奉行，佛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一点都不违背，所以他很像佛。这相似即佛，不是真佛。真妄的标准呢，是用心，用真心的是真佛，用妄心的是相似即佛。啊，差别在这个地方，他能够转妄成真，转成真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他就是真佛了。啊，那就发生大事，诸十宝庄严土。啊，十法界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你才晓得，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就像我们睡觉做梦，醒过来，梦境没有。啊，如果像阿罗汉这三大类烦恼，他只是把见思烦恼放下了，就是不执着了，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与身不执着了，与人我是非都不执着了，《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做到了。啊，这一做到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所以他肯定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是四圣法界。啊，他所接触到的、所看到的声闻缘觉菩萨佛，他看到是这个境界。啊，那么我们就能晓得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执着来的，不执着就没有六道啊。 那四圣法界怎么来的呢？分别来的。阿罗汉辟支佛没执着，还有分别，分别比执着轻，所以他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比我们的世界好。啊，我们这是秽土染污，他那里没有染污，叫净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那里有清净喜乐。啊，没有我们这边的见思烦恼，没有。啊，见思烦恼带来的苦报，他那边没有。啊，那么他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把分别放下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就升级了。就成佛了，啊，升到佛法界了，啊，佛法界里头，破一片无明，正一分法身，也就是说，把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了，十法界没有了，这又是一个梦境清醒过来，这个清醒过来看到什么呢？看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图啊，所看到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个个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是平等法界啊，所以里头讲四十一个阶级，不起心不动念哪来的阶级啊？可是这里面住的人呢，虽然不起心不动念呢，还是有差别。差别是起心动念的习气没断，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习气没断，那习气带的厚薄不一样啊，带的很多位置在低，带的很少位置就很高，所以四十一个阶级是带习气多少不一样啊，等觉菩萨带最后那一点点参与的那一点断掉了，他就不在十宝图了，这十宝图也不见了，他回长吉光去了。啊，回长吉光叫无上真等正觉。啊，这是大乘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成佛了。啊，长吉光就是佛的法身，长吉光就是佛的自信，啊，跟我们的自信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长吉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所有进去了，跟光明结合在一起，融在一起。啊，光明遍照法界，一切时一切处它都在，我们这都在长吉光当中啊，只是我们没法子证得啊，你晓得在长吉光当中我们就明白了，一切诸佛如来在哪里啊？就在我们身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光中，光就是身，光就是土啊，所以讲长吉光土行啊，讲法身也行，法身就是长吉光，长吉光就是法身啊，他现身，当处出生，随处灭尽， 楞严经上说的啊，常寂光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远近啊，时间跟空间全没有了啊。这个道理我们懂，《白话明门》里说过啊，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里头有时间空间啊，方分就是空间，时分就是时间啊，排列在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抽象概念，它不是事实，没有事实的真相啊，所以这个事情你看佛教里头早就知道啊，不相应刑法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真的是似有理无，相有性无啊，确实不可得啊。我们起心动念跟佛菩萨感应道教就在眼前了，所以就在当下了，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啊，不是一尊佛了，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全在我们身边呢，围绕着我们呢，我们自己不知道啊。古云从本以来呢，安住神通。我们看底下的注解，全是二智居民，神通自然安住啊。只要智慧现前，只要我们把障碍放下，障碍是自作自受的，谁都没有法子代理。啊，这个障碍不是从外头来的，是自己妄念变现出来的，所以必须自己把妄念放下，这障碍自然就没有了啊，自信的德能呢就会现前。所以妙德公允若于实相啊，啊，大乘教里这个妙字用的很多啊。妙是什么意思呢？是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啊，只要你不执着，你对着境界啊，眼对色，耳对声，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就叫没有啊，化身菩萨了。起心动念就迷了啊，还算不错，起心动念是菩萨，要起分别执着呢，那就是凡夫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菩萨啊。从起心动念里头再严重的加上这个分别执着，这就是六道凡夫了，就堕在六道里头去了。 啊，所以我们在日常中讲修行，修什么行？怎么个修法？就是修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太高了，我们办不到。啊，我们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啊，于一切法里头，这总有一个方法去修啊。啊，这个方法就是首先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啊，是刹那生灭相啊。现在我们可以用这种观法看一切法，是1600兆分之1的频率在波动，这不是真的了，这真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啊，在看电影荧幕前面晓得这个东西是1/24秒的波动状况产生的幻觉。那我们现前这个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是1600兆分之1秒，那个单位是兆啊，1600兆分之1秒的这波动形成的假象，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能够常作如实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停止住了，只观啊，观是看破，执是放下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看得破你就放得下了啊，放得下你就自在了，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什么念头都没有了，这心就定了啊，从本以来就安住神通了啊。所以我们感谢这些科学家了，不是这些科学家，我们这个经是常常念了，念了几十年了，怎么样呢？没懂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念得很熟啊，但是怎么会一切法从心想生，他就是想不通啊。那华严经上是整个宇宙变化界虚空界心现识变，我们也会讲一样花葫芦，真正的意思不知道啊，必须科学家做出实验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物质现象啊，是最小的物质在一分析没有了，发现是念头产生的一个副作用啊，这样我们才把佛所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啊，一听到科学家的报告马上就知道了啊。知道了怎么样呢？知道会用，就用这个来看世界，就能把世界看破啊，看破这世界一无所有啊，连我身体也没有啊。啊，用这种心去念佛，好，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了，念念相应念念佛了。那这真心，这不是妄想了。妙德公允，公是功夫， 功夫就是放下，圆是圆满。啊，圆满什么呢？它就入于实相。入是其入，就真的实相了。实相是什么？无所得。啊，实相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实相里头什么都不缺，能生万法。虽然清净寂灭了，它能生万法，所以这个空不当作无讲。啊，空不是无，为什么说它空？因为它没有现象，六根缘不到，所以叫它做空。啊，可是语言它现象。啊，这个语言有两种。啊，在我们自己本身迷了之后，就变成六道凡夫。啊，那我们要回归实相，要修行，就是要放下。这是缘。第二种生万法的缘呢，是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因。啊，我们用虚云老和尚朝山这个例子，这个跟我们最近。啊，抗战胜利之后，虚老和尚在香港住了一个多月。啊，香港同修为他建立个精舍，我去参观过。老和尚在这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跟大家讲，这是花花世界，这个地方修行不能成就。他回到中国大陆去了。啊，但是那个时候的，这是30多年，将近40年了。香港环境比现在朴实的多。啊，我来香港是1977年，在徐老和尚，他比我早个3、4年。啊，那个时候香港的高楼，普通这个香港房子是大概13、14层，啊，一般的，最高的一层楼50层，那时候刚刚建好的。啊，而且少，没这么多。啊，你在海边上看到青山绿水，啊，真好看。现在建筑的太多太多了。啊，回归的时候，我从美国回到香港，啊，看香港回归祖国，啊，那个时候的建筑多了，人口也增加了。啊，现在的建筑，啊，这个50层、六七十层的大楼，到处都是的。啊，我在高的地方一看看香港，就好像排位一样，一个一个。啊，香港的风水通通被破坏了，跟从前不一样了。啊，以前没有这么多快速道路，啊，也没有水道， 香港到九龙要坐轮船，坐渡轮。啊，那时候还有点味道，现在步伐太快了。啊，人确实变成机器了。所以真无所得，啊，确确实实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得一乘道，啊，有所得，这一乘道就没分了，这一乘道是一佛乘，成佛了，故得一乘道者，即圆证究竟大觉之佛果，你就成佛了。啊，成佛是什么样子？你读《坛经》就像慧能那样的，那就叫成佛。成佛不由他物啊，啊，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唐乙的本子，这是五种原一本的一种，说得一乘道，无有疑惑。与佛教法了，不由他物，啊，这个这一句就行了。与佛教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明白了。不由他物，你自己就悟了，不需要学习啊。啊，那我们看慧能真的，这有证明啊。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在黄梅住了8个月，五祖分配他的工作是苦工，现在讲做义工啊，干他的老本行。舂米破柴，他是樵夫，在山上砍柴的樵夫啊，就干这个事情，在寺庙干8个月陪服啊，会有了更狠厉害陪服。啊，慧能确实经历了，个子小啊，身体轻呢，冲迷他对呀，力量不够啊，啊，找一块大石头绑在身上增加重量啊，这是什么？这是他做事情负责，认真负责。啊，道场里都有讲堂，一次没去过；有禅堂，一支香也没做过。啊，跟他完全不相干的。啊，传法的时候不半夜三更。啊，开悟之后，赶紧就让他走。我们相信他行李都没有啊，啊，没有经，没经上没有记载，他回去去收拾行李没有啊？五祖直接送他，已经准备好船，啊，预备好了，送他叫送他上船走了。没有人知道， 这他是逃难的，在路上走曹溪村啊，遇到一个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平常是读大涅槃经的啊，大涅槃经的分量很大啊，两个一本，一个36卷，一个40卷。啊，这个比丘尼每天在念啊，慧能在旁边听，那彼此不相识。等他念完了，慧能把刚才听到的这个意思讲给他听，这比丘尼非常讶异，讲得透彻，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说我不认识字。这比丘尼奇怪，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不由他我。啊，世尊所说的一切经，你只要念给他听，他没有不懂的。啊，这就说明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不由他物啊。至于为己做，会有心处，这个译的简单，唐译的你看看，4句12个字，为译的只有4个字，啊，智慧从心出来的，这也不是不由他物，静隐疏一愿。真解发中啊，这个中是心，中心啊，明慧心处啊，直解发自于心中，不是外头啊，不是向外学的，所以向外面学的是知识，从内心里面悟着觉悟的是智慧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盖为真实明悟啊，发于自性呐、啊。啊，名为慧有心处。啊，又往昔法师说，啊，往昔法师的无量寿经钞，这是他写他的著作啊，对这一句经文的解释，以往即断，真理或真，必能证之。这个能证这种智慧，不由他生，必有心处啊。下面是念老的话，盖为先已永断，先是很微少的极其微少的这个疑惑都断掉了，永远断掉了啊。我们知道疑是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东西断掉了，智慧就开了在古老的中国，小孩从小就没有疑惑啊，听父母的，听老师的，听大人的，怎么讲他都相信，没有一丝毫疑惑 啊，所以对于圣人的教诲很容易切入。啊，不疑是真心的，今天难啊，今天都被科学教坏了，科学头一个就叫你怀疑。啊，你不怀疑就不能发现真理。啊，真理是从怀疑当中得到的。啊，他那个真理是物理，不是真理。啊，是讲的物理。啊，佛家讲的那是真理，真理决定不能有疑惑，有疑惑你决定不能侮辱。所以现在麻烦在此地，从小就学了怀疑，啊，从小就学不相信别人的话，你这个事情麻不麻烦？这是我们传统文化最大的障碍，是佛法里头最严重的障碍。啊，我们真的要学传统文化，要学佛法，必须把疑根拔除。啊，我们对经教、对祖师大德这些著述不能怀疑。啊，对现代人的著述最好少看。啊，一定以古人东西做基础。为什么？古人著述不开悟不敢著述。他怕因果。啊，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多五百事业护身。他害怕。啊，所以古人有实学。啊，有信有解有行有证。这古人啊。我们学经教老师告诉我们。参考注解，参考古人的。啊，古人遇到很难，看不懂，看现前这些大德的，啊，指定那些人。地藏老和尚可以看，圆因法师的可以看，啊，心慈法师的可以看。啊，谭虚法师可以看，指定了大概有六七种。啊，这些什么老师都肯定他们的东西。啊，虽然没有证，但是他有心，他有真有修行功夫。啊，有解有行。对于有解没有行的，我们就不能看。啊，至少是有真正修行的。啊，他有心得。啊，那么现在这个标准又得要降低啊。啊，为什么呢？真有修行的人没有了。啊，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学文言文，花两年的时间把文言文学好，还是看古著好。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那都是正果的人，他们不是普通人。啊，智者大师传说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 善导大师也是弥陀再来的。啊，佛菩萨为什么常常在中国示现？就是真有修行人。啊，真有相信的人，不怀疑的人，他就来了。现在人是疑虑重重，这个心不能够感佛菩萨来。啊，佛菩萨来，我们有感，他才有应。啊，我们今天这个感有问题，所以来应的不是佛菩萨，假的不是真的。啊，冒充佛菩萨的很多，真正佛菩萨的太少了。啊，这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了。啊，以往极端了，真理忽真，啊，忽然你真的了，心开意解，这心一开呀、啊，你比如这一句经文里头，你在那看无量意。啊，原来这个看不懂啊！啊，心一开的时候无量意，这个经验我们有。我们不是真的证悟，我们是临时求感应。啊，学讲经嘛，啊，古著看不懂，啊，怎么办呢？放下，去拜佛。啊，拜上个五六百拜，拜上个一千拜，哎，忽然就通了。那个意思往上涌，写都来不及。这样的感应很多，我们有，别的同学也有，老师也有。啊，所以老师教我用至诚感通。啊，不能通的时候就求感应，感应诚心，真诚心到极处，感应就现前。啊，必能证智，能证的智慧。啊，不由他生，必有心处。下面是念老给望西斯这一段这个注解的解释。盖为心已永断，朗然大悟，顿证实理得一乘道，能证此一乘道之智，必从自心处，绝不从他处生。所以我们放下来一心礼拜就对了。啊，学行愿品，拜普贤菩萨。学地藏经就拜地藏菩萨，学普门品我就拜观音菩萨。啊，几拜拜拜下去之后，意思就出来了。啊，确实不由他物。慧书曰：断除以往，则智慧自生。啊，有心者无私自然智，而不由他物。啊，这个里面提出两种智慧，无私智、自然智，这是智慧现前。无私没老师教的， 啊，这个下面说，盖为所生之智慧，乃无私智与自然智。既是无私智，则不从人得；或是自然智，则不由他生。故云：慧有心处啊，与不由他无也。啊，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无私智。啊，我们把这一段念一念。无私智啊，佛光大师讲，执非即他利啊，不是借外力，不待他人教，而自然成就之智慧，与自然智为同一语啊。彼也录，这是禅宗的语录，第62则。以无私智发无作妙用，以无缘慈作不勤慎有，出在《法华经》譬喻品《宗经录》卷九。啊，这就是没有人教你，智慧也自然现前。那么第二种呢，只无私独悟的智慧啊，自己开悟，如佛所证得的智慧，非由私教和外力而得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啊，经上讲，夜读明心，豁然大悟。啊，没人教他。为什么会开悟？楞严经上有一句话说：“尽其光通达。”净是根本之，啊，智慧是自信里本有的，自信是真心，啊，那我们今天心是动的，这个动是妄心，浮动就是妄念，妄念把它止住了。真心就现前，智慧就现前。啊，真心里头本来具足无量智慧，是这么来的。啊，我们拜佛求感应，一面求感应，一面心里头没杂念。啊，拜上半个小时之后。心清净了，杂念扶住了，哎，智慧就现前。啊，你这个疑难的东西立刻得到解决。啊，再看到古人东西，你看懂了。啊，原先看不懂，心浮气躁。啊，心定下来之后就看懂。啊，一证明了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啊，这个慧就是自然智，就是无私智。 啊，非有私教，也不是外力。啊，又如圆觉圣者，圆觉是独觉，观诸法因缘生灭，也是没有老师教。他开悟了，啊，他是看这些因缘法，豁然开悟的。经上这些话，祖师的这些开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啊，我们晓得真正智慧从哪里来？啊，为什么祖师教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会开智慧啊。学多了学杂了不行啊，你乱了，你心定不下来。啊，这个东西大人小孩一样。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中国古时候教小朋友了，那种方法高度智慧。啊，实际上是怎样的？最高的方法是一门深入，读一部书，不要读很多。啊，读很多什么？家长不明白这道理，要小孩背得越多越好。啊，殊不知，一部东西能开悟。啊。一部东西熟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读书要读成一万遍不就通了吗？也全通了，真开悟了。啊，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他知道啊。啊，古时候读书目的在哪里？做官呢？古时候做官这个行业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啊！做官地位很高啊，收入也不错啊，又没事情干，那做官有这个好处。啊，为什么呢？社会上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作奸犯科的人太少了，所以变得做官的人没事干。啊，每一天都游山玩水。啊，喜欢找一些高人，啊，向他们聊天请教。啊，这些出家人道长啊，我们看四库全书的几部应该有一半多都是做官人写的，但是他没事情干。你现在做官这么苦，从前做官快乐啊，啊，这样辛苦啊，人都吓到了，不敢搞这一行了。啊，所以读书有路啊，一样是最好，决定不要考太多。啊，一生就学一样东西，其实他门门都通。一精通，一切精通。 啊，门门都通，还是搞这一样。啊，安于这个法门，定在这一部经论。啊，没有特别因缘啊，找他讲一个什么东西，几乎他都不涉猎。啊，有人请教找他了，他会跟你讲，他什么都能讲。讲慧能大师开悟了，样样都能讲，没有一样他有障碍的。啊，这都是给我们做了证明。啊，这种教学法西方人没有啊，啊，连这个概念他都没有啊，我们必须要真正拿出证据来给他看，他才会相信。这个幕后一句，故云会有心出，于不由他物也。上至三俗可以互参啊，上面举出这三位大德他们著述里的所说的啊，可以互相参考。总之，这个总之就是总之，则为朗然大悟，正如实相啊！无私之、自然之等等妙智，并然其现啊！智慧真的现前了啊！悟有自信，非从外得，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这一句禅宗的法语啊，我们这里也有一点参考资料。啊，禅宗的用语，语言指真正之珍宝，即在自家之中，就是在你心中啊，真正的珍宝啊，禅林中，转指开悟之大事，最重要的关键呢，乃在于本具之佛性，若不明此理，反而向外寻求，终必无所获得。啊，这是入门。宗门跟教下不一样，宗门却是上上根人。啊，他是从自信下手，没有开悟不看经啊，开悟之后读经啊，读经是什么？给自己做证明，自己所悟得的境界跟大乘经上所讲的一致，没错，你真的开悟了。如果你悟入的境界跟经上讲的不一样，那是邪悟，不是真悟。啊，所以用经论呢，印证自己的知见， 这经论作用在此地，于中下根性的人啊，这个方法他没办法。中下根性就要学习，啊，古人有个比喻，禅宗是一步登天，这一步跨上去了很好，立刻成就了，跨不上去摔下来，粉身碎骨，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脚下呢，好比走楼梯，一层一层往上爬。啊，你上一层你就高一层，时间是很长，但是很踏实。啊，所以脚下不能够立等。循序渐进啊，像现在是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在佛法里头啊，你看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华严跟法华是一样的，都是研究所的课程啊，佛对于这个非常严格的执行者啊，不依照这个顺序，佛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啊。对于杂根的教育就非常重视，佛灭度之后，他的学生到四处八方去弘扬啊，去教学啊，有些地方一两百年没有了，有些地方三四百年啊。我们看到阿富汗那个佛像遗迹被毁掉了，那七百年啊，我们在印尼看到佛塔古迹也是七百年啊，唯独在中国这将近两千年啊，公元六十七年传到中国啊，快到两千年啊，只有在中国时间这么长，而且起很大作用。啊，中国人修行正果的啊，禅宗、无灯慧远，一千七百载的公案，那就是一千七百个大彻大悟的人，这不得了啊！那家乡脚下的啊，华严、天台、三论，加上这些，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应该有三千人。两千年来，佛教在中国真正修行正果的将近三千人啊，不算净宗，净宗念佛往生的，我想最保守的估计啊，也超过十万人。这个成就太辉煌了，超过印度太多了啊！印度的佛教跟中国比，望尘莫及啊！净宗往生就是成佛啊！那么佛在大集经里头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持戒就能正果，人行厚道，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都具足老实听话正干，所以很容易成就 啊，相法时期人慢慢聪明了，不听话了，啊，自己意见就多了，啊，喜欢佛教，喜欢经教，但是不能认真修行，这想法了。啊，这个时期能够看到，他把在经教所学的东西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在人接物，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烦恼习气没断，就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但是善根种下去了啊。那么有这样的根基，如果遇到净土，他有办法，他真能往生啊。遇不到净土，他不能成就啊。那么现在在末法时期，佛说了，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在末法时期选择净土，听话了，在老师听话了啊，我们真心真愿真念这句佛号，就真干了啊。这三个条件具足了，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再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放得下啊。你要是不能往生的原因可能就是你有没有放下的啊，你还有心里还有牵挂如果有心里有这些事情我们要学祖师大德是哪个人，是唐朝人吧，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很熟的一个人啊，他学佛家庭环境很不错，他把全部的家当装在一条船上，船划到江当中，把船底打个洞，整个沉下去了，放下了啊。有人问他，你既然这个东西不要了，为什么不拿去做好事去布施给别人呢？他说了一句话，好事不如无事。做好事还要浪费很多精神，你看沉到家里去多好，什么都没有了啊。每一天生活他编织草鞋啊，编草鞋卖草鞋啊，一双草鞋一两个铜板啊，他能够卖个两三双，一天生活费用就没问题了，什么都不要啊，干净利落啊没有牵挂了啊，把自己所有牵挂的统统抛弃掉啊，他的心才能转，才能业 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啊。啊，毗延录第五册，毗延录是禅宗语录。这里头也是教我们，从门入者呀，不是家珍，从你学来的，须是自己胸中涌出，盖天盖地，方有多少分相应。啊，完全着重在开悟。啊，不仅仅禅宗重视开悟，教下也重视，不仅教下重视，儒重视，道重视，啊，这就是佛教的文化。大幅度提升中国传统文化，这文化活不活？起了大作用啊！那古时候很多大儒用佛经来解释四书五经，啊，把四书五经的境界提升了。啊，我们在抗战期间流亡学生，那是念初中，啊，我们的老师他们闲话聊天，啊，在客厅里面，我有一天从那个门外走过，听到里头老师几个老师在谈话，谈学生当中哪个有悟性，哪个没有悟性。我听到这些谈话，啊，老师着重悟性。啊，那么现在这个些老师对这个好像概念都没有了。啊，那个时候的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观察学生的悟性。啊，所以学得来的不算，一定要自己悟得的。啊，老师有种种善巧方便，你问他，他不答复你，他旁敲侧击让你悟。啊，这是好老师啊！啊，一问什么都给你讲，你还悟什么？把你悟门都堵死了。啊，所以从前这老师想方法的时候，旁敲侧击叫你去悟去，悟出来之后给你印证。啊，从前教学法这是很常用的，啊，常常见到的，啊，不是一问立刻就告诉你。嗯，六祖慧能大师曰：“密在入边。”这一句话也是禅经上说的， 啊，这是那个法师叫慧，他们同辈分享，是一个四品将军啊，追赶他了，想夺回衣钵啊，真的被他赶上了。赶上之后，他反正他要衣钵嘛，慧能大师把衣钵放在路旁边石头上，自己躲藏藏起来啊。他是个四品将军，衣钵在那里，他居然拿不动，他就知道马上就觉悟了啊，就叫着行者啊，他说你出来，我是为求法的，我不是为衣钵的，不能请出来。请出来的时候他求法了，所以慧能就坐在石头上啊，就问他了啊，他来求法啊，慧能大师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我，啊，如何是啊？慧明是吧？明上座的本来面目，他从这一句话里开悟了。啊，叫你把念头放下，啊，不想善也不想恶，清净心现前。这个时候问你一句话，啊，如何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啊，他就悟入了，拜慧能为老师啊，自己改了名字啊，然后问一句，还有没有秘密法？慧能大师告诉，秘在入边啊。他真的叩谢啊，回去之后告诉大家，我这条路走过了没有啊，这个是慧明的慧明。六祖会下43个人开悟，慧明是其中一个。你看他跟五祖那么多年没开悟，在这个机缘上开悟了。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啊，悟则明现，不从他得，故云得一成道，不由他悟。这证明了大乘经上所说的我们细心去体会，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大乘经上常说的啊，一切法子，一切法在心里，心现的啊，《华严》讲的，《华严》，一切法唯心所现，也叫心现心生，唯识所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变化？变化是我们的念头，念头太杂了，太多了，所以产生无量无边的变化。如果我们把妄心放下了，那个世界叫一真法界，为什么没有变化？有形有相，没有变化，人无量寿， 不老，没有变化就不老啊！啊，六道十法界有变化了，一真法界没变化，就是诸佛十报土，啊，十报庄严土没变化，啊，寿命真的是很长。华严经告诉我们，寿命三大阿僧祇劫，那真长啊！啊，祖师大德有说，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叫做有量的无量，讲无量寿啊，这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的无量。但是，有量的无量通。真的无量啊，他三大阿僧祇劫到了，就是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一断干净他就升级了，从等觉就升到妙觉，妙觉是真无量的，他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真的无量，所以说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啊，这是绝对没怀疑的，是真的啊！到那里去是有量的无量，真无量的无量的真的究竟圆满了啊！故知诸佛密藏啊，密不是秘密。神秘，密藏是什么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整个宇宙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整个宇宙这些东西是，就是你的密藏。啊，本来具足啊。没有缘的时候他不信啊，这是大乘教常讲的隐信啊，他隐不信，所以说他是空啊，自心空寂啊，遇到缘他就现现，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就是佛经的名词，叫法界虚空界啊，科学家所讲的宇宙啊，这个现象就出来了啊，本自具足啊，觉悟的时候就明显，所以不从他得啊，古人得一成道啊，不由他物，一成道就成佛，成佛是自己开悟的，不是别人帮助的啊，别人那是诸佛菩萨看到你将悟为悟，你到开悟的边缘，他来帮助你一把，来引导你，还是让你自己侮辱啊！我们在坛经上看到五祖对慧能是用金刚经啊，应该讲到四分之一，金刚经只有五千多字啊，讲到一千多字的样子，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啊，提出他的报告五句话，五祖听了行了，后头不讲了，一波就给他，叫他赶快走啊，那么这个是 这就是世间事情啊，人情啊，要懂啊。啊，释迦牟尼佛在世，嫉妒障碍，外面六四外道，嫉妒障碍，里面提婆达多，啊，对释迦牟尼佛不满，原因提婆达多想把释迦牟尼佛害死，他作佛。那对于世间人对世尊那种恭敬供养，他看到一切都行。那慧能大师大彻大悟成佛了，还要回避这些嫉妒障碍，到猎人队里去躲了15年。啊，15年，大家把这个事情啊淡忘掉了，他才出来。啊，事出世间法，你都要好细心去观察了。弘法利生不容易。啊，所以借法缘比什么都重要。啊，要懂得跟人结缘。啊，不结世间缘，结法缘。世间缘里都有情执，会产生很多障碍，啊，法缘不会。啊，我们从最近这60年，我学佛的60年。啊，你看这个汇集本，六行法师从山东带了几本到台湾，送了3本给李老师，啊，李老师就把它翻印了，看到前面有一篇长序。没关系的，李老师的佛法是跟没关系学的，就是老师的文章看到特别欢喜啊，所以就把它印了，那个时候大概印1000本啊，在台中好像还是现状啊，直横波2页折叠的，但是重新排版印的。讲了一遍，就不敢再讲第二遍了。啊，就有人批评。啊，所以我们学讲经的时候，老师告诉我讲得不好，人家批评你还无所谓，如果讲得好了，有很多人赞叹你了，你就走投无路啊。老师先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了，到以后我真的走投无路。啊，都意想不到的呢。2个大专讲座帮助我打开 发愿。啊，台中慈光大传讲座。啊，台北善导寺，不善导寺，啊，那中国佛教会，道安法师办的一个大传讲座。啊，老师这个慈光讲座，等于是我发起的。这个因缘没人知道。啊，是台湾大专学生开始学佛了。台湾大学成立一个佛学社，叫晨曦佛学社。啊，带领他们的教授周玄德老居士。啊，周老居士跟李老师是老朋友，年龄差不多。啊，周老师到台中把这个消息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大欢喜。啊，认为高等知识分子开始学佛，证明佛教不是迷信，是好事情。啊，他们谈聊天，我坐在旁边。啊，周老师走了之后，我跟李老师讲，我说老师啊，这未必是好事啊。老师瞪着那眼睛看着我，怎么不是好事？我说先入为主啊，如果那些教的人被教骗了教渣了，我说谁能把他们反正过来啊？老师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就很严肃了，想一想，这是真的，是一个问题。他就问我那怎么办呢？我给他出主意，我说我们图书馆可以利用星期天办大专讲座，一个星期一天，台中附近的大专学生可以到这报名来参加。啊，一个星期一天，寒暑假呢就办这个连续的，办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啊，对象呢是台中以外的各个县市，他能到这来住。啊，我们招待他吃住，啊，让他们来学。慈光讲座这么来的啊，很偶然的这么个机会啊。啊，老师搞这个讲座，排课程，请老师，请哪个人讲，都跟我商量的。啊，我在这个小阁楼里面说，到那里关到门就讨论这个事情。啊，决定了六门功课。啊，他自己编的一个教材十四讲，介绍佛法的。啊，用佛的经典里面八大人究竟，里面有大乘小乘，这个作为佛学常识。那么解门行门，啊，解门选了两种，啊，为师找不到适当的书，编了个教材，啊，老师自己编的，编了之后交给我看，有一部分他有纲没有目，要我把它填起来，他都采用了，啊，这相宗的。另外一个呢，讲心经，代表心宗，心相两宗，解门，行门呢也选两种。一种普贤行品，就是十大愿望，另外是阿弥陀经。啊，老师自己担任两门，担任弥陀经给十四讲。啊，请老师 我就把徐新民、周嘉玲抓来。他们两个胆小，尤其徐新民啊，说不行的，这是大学生呐，我怎么敢去讲啊？我问他，你学佛多久了？4年。我说那个大学生他学佛多久啊？4个月。你学4年跟4个月的伤苦，你怕什么？啊，我把他鼓励起来，把他送上台啊。啊，是这么搞起来的。啊，没有我的课，但是以后老师要我担任一门功课，答问。啊，每一天有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同学提出问题当面解答，这个没有教科书的啊，这个科目也是李老师的啊，第3门，他只上了头一天课，第二堂就交给我，要我去解答这个问题啊，解答不了了就请老师来讲啊，所以天天我被他们问啊，还好还没有把我拦住啊，最长的一届是4个星期。啊，那一届有100多个学生。有6个研究生。啊，每一天问我2个小时。啊，到最后圆满的时候，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我说古人讲啊，后生可畏啊。你们4个星期没有一个问题把我问到，好像也并不太可畏啊。我跟同学们结的这些缘啊，道安法师那个大专佛学讲座是白布的啊，也是每个星期天一次啊，白布的学生。学生将近有800人掉啊，报名的有800人，讲堂可以容纳600人掉子，那个大讲堂很大啊，我在那里教了4年，所以认识这一些大专同学啊，时间差不多先后10年了。啊，认识这些学生将近10000人了。啊，这些学生以后出国留学。啊，在外国毕业了，在外国工作成家了。这就是我周游列国的据点。每到一个地方找学佛的同学，把他找起来搞一个净土学会。所以在美国加拿大搞了30多个会。你看这个缘啊，否则的话一个出家人怎么可能有这些缘分啊，这些学生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啊，幸好啊有这么多人呢，没有这么多人我真的要走投无路了啊，我真正深心体会到老师所说的话啊，因为他们居住地方都有佛教啊，那些法师多半是台湾去的跟香港去的啊，还有少数南洋去的啊，这个不能得罪啊。所以讲经最长的时间不超过1个月，1年去一次啊，最短的1个星期啊，这样人家有一点不高兴我们就离开了，下一次见面还很欢喜啊，所以居无定所啊。 这个生活我过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居自己居住的地方，澳洲的学院是为那些物资辈为他们建立的，韩馆长往生了，我们的图书馆他儿子接受了，我们全部离开，离开的时候还不错，新加坡居士林，李牧原居士帮助我，我们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做了一桩事情，把新加坡的宗教团结起来了，这一桩事情就影响往后发源，这个事情被澳洲移民部的部长卢措先生呢，他知道了，所以他就希望我移民到澳洲，给我很特殊的一个签证，我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人家告诉我这是国家尖端人才的签证，他希望我到澳洲帮助澳洲团结宗教团结族群，这是新加坡做出成就，借澳洲这个缘，所以到澳洲很受礼遇，联邦政府支持我，到以后地方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处得非常融洽，澳洲地大人少，很少一点钱就能办事，我们到那个地方10年，去年19年，在这个之前，前面10年，我是每一年到澳洲讲经1个月，所以跟澳洲的语言本来就很好。从新加坡移民过去，这跟他们政府领导人接触到了，那么有这个原因才走向联合国，要不是这个缘的话的时候，这也没有联合国的缘，还要感谢911事件，不是911事件联合国的缘没有，911事件之后，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昆士兰大学有和平学院，这很少的，一般学校没有的，我们才知道全世界有8个学校有和平学院，这个学院有学位的，有博士硕士，毕业的学生多半在联合国服务，他们的任务是调停纠纷，调停纠纷，所以我就参与这个学院，以后代表学校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这么个缘分待在原本的，这个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我们弘法利生的范围越来越大，做到全世界，做到各个宗教，跟每一个宗教都有往来，目标是化解冲突，促进 全世界的社会安定和平。啊，这也是佛法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是我们应该做的。没有缘不攀缘，有这个缘要去做。啊，随缘而不攀缘。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